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月。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当然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大家打开，欢迎大家提问或者是参与我们的讨论。接下来请出陈老师。陈老师你好，欢迎你。
唐月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陈老师，我们今天呢要跟您还有和听众一起聊一个话题啊，很难聊的一个话题，但是我们还是交代一下啊，就是要想请陈老师聊一聊脑控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里唐云也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想有些人对这个问题非常的关注。如果您也对这种现象很关心很关注，或者是在您身边有受到脑控被攻击了这样的人，那也都欢迎您呢打我们的热线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看法。好的，那陈老师，就是讲脑控啊确实是挺烧脑的。我想讲一个事情哈，就我个人最早听说脑控，我记得是那个应该是在2016年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报道说那个美国那时候中情局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那里面就有十几位官员哈，他们就是声称他们受到了有关脑部的一些攻击，因为他们产生了一些疾病，包括头痛啊、恶心啊、听力受损啊、折磨呀，听到类似声波一样的一些症状。那当时也没有医学上能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啊，后来人们就把它叫做哈瓦那综合症，就是凡是好像被认为受到微波攻击了的这种症状就叫哈瓦那综合症。那这综合症呢，你现在到网上去查呀，也没有一些权威的部门或者是政府站出来认为说它是存在的，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证实有哪些人确实受到攻击了。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可能也很难去被证实，因为受攻击的人他只有自己的大脑里能够听到那个攻击他的声音、对话等等，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容易被混同于医学上认为的精神病啊，或者是有幻听幻视啊等等，这个比较难区别。所以呢就想和陈老师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啊，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毕竟它关系到很多人的安全问题，可以这样讲吗？
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其实它不难区别，有几个原因，就是如果发生的这些案例呢，它不是单一个哈，就是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就像您刚说的那个案例是好像是集体嘛，对吧？
对，
啊，那集体会假设他们是就是精神上出了一些状况，能够让集体工作者，因为这些工作者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他们之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所以呢可以比较可以排除是因为这个基因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那假设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集体会发生同样一个精神症状的话，那这个就
很
难去
几率很小这种。
对，只能说它几率很小，不能说它完全不可能哈，因为人类对于这个疾病的研究其实还没有到底嘛。至于他为什么就算是家里面有一个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还在寻找更多的可能原因啊，治病的原因，然后来排除他，甚至希望能够治愈他嘛哈。那假设他们是集体啊，我之前也听到另外一个 case， 是一个公司哈，那好像那个公司有很多的员工也发生类似的事情，那个应该是在中国哈。那假设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也不能去排除的确有所谓的脑控工具啊这样子的可能性啊。那我其实在很多年前，我想想看哈，起码十多年前吧，我遇过一些科学家，那这些科学家的确在研究脑波的活动啊。但是我们当时探讨的脑波活动就是 比如说怎么去帮助孩子可以更专注一点啊，念书的时候可以更专注一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其中的一个科学家曾经告诉我，他的确是跟中共军方在合作啊，在上海，然后他们研究怎么样，当然他只是透露说他们在研究怎么样对军人可以专注一点啊，就是因为你军人不专注，那就很容易出乱子嘛哈，这样。那这个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那个科学家告诉我他在研究这些东西。那至于这些东西到后来怎么有可能被拿来成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一个工具，我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当权者如果他这个权力欲望过高，或者是他害怕一些什么事情，他就会用极端的方法方式去控制人。我觉得这个是在历史上也都可以找得到，一些可能的这个证据嘛，就是。
对，其实这种证据在大陆的一些网站上，来自军方的一些他们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论文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发明啊，诸如此类的这些文章是可以找得到的。
是，
对。
而且还有这个专利，还申请了专利，对吧？
没错，这些都是就是他公开就认为说，这脑控武器可以与核武器相提并论，对对，改变战争啊这些方面的这个作用。只是他不承认是在拿自己的老百姓做脑控武器的试验而已。
你觉得有哪一个政府会承认吗？
这倒也是。这倒也是。
但是
这就很悲惨呀。
对，
受害者他就是投诉无门，现在是。
对，就是说我们用很普通的逻辑哈来想这件事情。你既然这个技术都公开的被发表哈，然后还申请的专利，那你想在制造这一件这个工具，我们说工具好了，我先不说它是一个武器哈，在制造这个工具的时候，它有没有效，它怎么去进行这个工具的制造，它这个过程肯定是要对人脑收集一些资料吧。那这些人脑会是他自己吗？当然不是嘛。
对，所以他就只有对老百姓去下手了，割韭菜去了。
对，然后他要选择，假设哈，我们这么说好了，咱们两个现在计划要去研发这样的工具，那你觉得我们是去找那个这个手无寸铁之力的无权无势的人来收集他们的脑波，还是你去找这个有权有势的人？
一定是没有权势的嘛，这些就是好操作嘛。
对，他比较容易操作哈，而且这样的人的数量也比较多。那凡是牵扯到这种工具，基本上都是要大数据啊。
这就比较可怕哈。其实在网上是有这样的照片了，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在中国大陆广州，有一群人在那，还有一个合影集体照，就是他们是集体受害者，到广东的某相关的部门去状告哈，但是我想也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至少可以想见受害者其实不是那么极个别的人。有的人受害者他都声称说中共做这些事情已经有20年不止了。对，所以
我相信大约有20年不止了，因为在靠在更早的时候，我就听过台湾有一个很资深的媒体人哈，那他一向他的立场呢是不认为中共对百姓有善意的，因为他这个资深记者他是资深媒体人，他是很关注人权的一个人。他就曾经爆料过哈，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共就寄出了很多的条例，那这些条例可能也没有公告，可能只是在执行的时候，万一有人要申诉或找律师，他就把那个条例给拿出来，这样就是认定你是精神病者，不需要是医师。
天哪，这不很可怕？那随便就可以认定一个人是精神病哦？
对，是公安啊，就是公安相关的人，他就可以认定你有没有精神疾病。
这是一个状况哈。那我们节目到这儿也准备要休息一下，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身边有人受到这种攻击的受害者？如果您愿意的话，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电话，把您所了解到的一些事情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请陈老师聊一聊脑控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这一方面的资讯啊，或者是您身边有这一方面的受害者，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的一些想法和观察。那陈老师，在咱们继续之前呢，我把我查到的一点背景资料的知识哈，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代一下。就是一般人可能会觉得什么是脑控啊，它怎么能控制我的大脑呢？那这里面呢有一个基础哈，就是说它叫做弗雷效应。弗雷是个人名，那他呢是第一个研究这种现象的。那这个现象是可以追溯到二战的时候，在二战期间有一个军官，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当他站在雷达系统发射的电磁波照射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的脑中就会出现奇怪的声音。那弗雷就把这个现象做了一个研究，然后他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词汇吧，叫弗雷效应，就是说电磁波可以使人的大脑内产生声音。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如果把声音进行脉冲调制并转换成微波对人或者动物的头部放射，当这个脉冲调制的微波作用于人的头部皮肤并向内衰减传递到人的颅骨，大约有 7% 左右的微波会在颅骨内转换为可以听到的声音信号，并内传到耳蜗，耳蜗呢再把这个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传达至你的中枢，所以呢人就觉得自己听到别人对你说话了，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声称自己受到脑控袭击的人，他就只在自己颅顶脑袋上面上方就听到有人在自己讲话，对自己讲话。当然那个有些都是攻击性的语言，负面的语言，甚至是谩骂侮辱折磨等等等等，而且是24小时，有的是不停的，非常的痛苦，睡觉都不让你睡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背景交代吧，或者是说算是一个理论基础。那还请陈老师也做补充好吗？
对，其实按照这样子的就是描述，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哈，因为它是一个，你说它是一个共振的原理哈，或者是说他曾经因为最早的这个资料在这个军方的这个雷达区里头被发现嘛哈，那你要想基本上很多家庭都使用微波炉对吗？
对呀，所以我们也会要考虑微波炉会有辐射，微波辐射不仅微波炉还有电磁炉啊，有些家里就用电磁炉做饭。
对，为什么微波炉它可以让你的食物变熟？那就是它利用那个原理体的作用嘛哈，那食物都能熟，那你的大脑不会受到影响，那也不太可能啊。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一些可能性就是被冠为所谓的阴谋论哈。当然网络上也有人在那边讲说这是胡说八道哈，然后是阴谋论，我并不太支持它是个阴谋论。当然有些可能过度夸张，或者有人故意要编造一些什么，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按照我刚才表述的我自己的那个遇到的一些科学家跟我们可以查得到的中共军方有申请的发表了论文，然后申请的专利等等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他我比较相信他是实际存在的啊。那就是他怎么去实际的去进行这些事儿啊，比如说他如果一个发射器，他是不是针对某一个集体 或者是说他跟踪了某一个人等等的，他可能还是在做研究的阶段，他从以前完全不为人知，现在因为这个受试者越来越多了，所以一不小心他可能就被曝光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是，所以讲到这儿的话就感觉到有一点可怕了，会忽然发现这个世界好像变得和以前真的是太不一样了。陈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像现在的 AI 啊，也是什么都变得好像变得快的让你有点应接不暇的感觉， 也觉得安全感就有一点受到威胁了。
对，其实在很多年前吧，当时中国不是在这个就是几乎好像是到，这是我听我从中国出来的朋友哈，他就描述他的家人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在中国生活是很越来越辛苦，倒不是缺钱的问题哈，而是基本上已经快不，你用现金基本上都买不到东西了。
用现金买不到东西了
啊，就是他不收现金了。
哦，他大家都网上转账了，手机转账了，
这个收你现金他没有钱找你啊。
嗯，
他没有现金找你啊，都是用这些，然后所以老人家他还是不习惯，他不习惯非得用个仪器，他就用纸币，他用的很习惯嘛哈。那后来不是再加上这个什么人脸辨识吗？
嗯，
当时我自己就有一点不太舒服，我那时候的感觉就不太舒服，我就觉得你把一个国家变成了，几乎变成了，你说好听它是一个方便性哈，你说它哎呀就是感觉它就是一个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庞大的实验室的那种感觉。
您说的还很客气，我觉得像一个庞大的监狱。
嗯，对，我是有朋友从武汉逃出来哈，可以说是用逃的哈。他在武汉以前也是一个跨国公司的一个位置挺高的一个人。那后来呢，他因为独立思想吧，就是他不配合贪污舞弊啊，不配合一些这个上面交代的事情。那他觉得他的生命可能也会遭受到一些危险，他干脆就逃出来了。那逃出来在美国生活了几年以后，他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他有的时候想一想以前在中国的日子啊，回头一看，回头一想，他觉得中国是一个，是他说的哈，是一个庞大的监狱。
嗯，所以这不是我们说的哈，是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共识。
我第一次，对，我知道
到处都被监控啊，
是，我知道情况不是很好，就对人权啊等等，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生活在里面的人他回头一看，他定义为自己生活的祖国是一个庞大的监狱。我相信你看他非常的优秀哈，他是在跨国公司做事，然后做到很高的位置，他的表现也都很好，我跟他交往接触，他是一个很诚实很诚恳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一定很爱国啊，那一定也让他觉得很痛苦，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表述。
是，这是您亲自接触到的一些案例哈。那其实我想可能还有大家更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有这种攻击的存在哈，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怎么样能够增加一点自我保护，或者是他的那种攻击，因为没有受过那种攻击你也想象不到他有多痛苦，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陈老师认为，因为您是讲心理学嘛，从心理上能够对抗这种攻击的，让他能够不能得逞，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有可能哈，
太好了。
如果哈，对，如果他进行的是大面积的收集人的脑波的话，这是有可能的嘛哈。我不晓得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
好啊，那咱们再休息一下，同时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请陈老师跟大家聊的是脑控攻击这样的一个话题。欢迎您有这方面的资讯啊，或者是您对这个话题有兴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我们的讨论。那陈老师，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哈，在以往还真的有人接触过我们哈，反馈他自己受到脑控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真实的，在我们身边你就发现有人说自己受到脑控攻击了。那这里面其实陈老师能不能从您，请您从医学的背景上也帮大家来去简单的判别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毕竟只有你自己有感觉，你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仪器能够测试到说你确实有个声音在你脑子里对你说什么了。我们的那位听众啊，他甚至把那个对他攻击的那个声音他给录下来了。那我们当时我们台里的同事就问他说，你这个声音你播放出来我们能听到吗？问题是别人听不到，但是他说他录的东西他重新播放的时候他就能听到，他说这是我受攻击的证据。对，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陈老师，
我觉得不是不能去证实他哈，就是如果他是因为脑波的这个异常，不管这个异常是因为疾病或者是什么，这个当然也有一说了哈，就是有一些寄生虫也会引起这些现象哈。那毕竟它是异常嘛，就是异常的脑波，那既然是异常的脑波就可以应用目前的一些研究脑波的仪器去收集它的异常脑波，所以就可以去判读。这个不是不能证明的哈，也不是说只有他个人听到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是有这样的仪器可以协助的啊，我觉得这一点并不困难啊。那倒是如果像我们刚刚那样的一个推论说，他们这个有目的者啊，就是这个执政者，他们有目的，不管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他开始大量的去做这些研究，收集人的资料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普遍就会受到攻击嘛。
嗯哼，
因为他要收集那么多的大数据，他当然就要想办法一步一步的去收集哈。那他要靠什么东西去收集？一定是电子仪器嘛。所以你手上的那个电子的 device， 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手机。
哎，对，
哇，这听起来好可怕呀。
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呢每次看到那个小孩啊，尤其是婴儿哈，因为父母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吵闹，不管是在应酬哈，在搭捷运搭公车等等的，就是给他塞一个 iPad， 我都觉得那是一个荼毒民族幼苗的一种。对我来说，我就是有那样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很容易就上瘾，而且他很容易控制父母。就小孩子你不给我，你一拿走，他马上就在公共场合大哭大闹。
嗯，是这样的。
对，那我都自问，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会怎么办？我就下车吧，我就先下车。
嗯，
啊，我
但是有很多家长就直接就再把手机再交还给，
对，没错啊，这是一种，甚至配备标配，甚至还有标配哈。好，那如果我们的这个环境上，你可以尽量的，就是减少使用它。再来一个呢，就是在日本。也是有一个医学教授，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我回顾起来哈，最起码30年以上是一定有的。当时他也发表了一本，当时是有写成书的，而且那个书是翻译成中文的，那是我亲自看过的一本书啊，但书名因为太久了我不记得了哈。但是呢，在里面我觉得他的研究成果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有一些人哈，你靠药物或者是靠你直接这样去跟他说哈，不一定有用，对吧？
嗯，那要怎么办呢？
哎，那怎么办呢？他说有一种自我训练的方法，比如说他说你要处于害怕，你长期处于恐惧，你害怕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为什么 在你自己自我说服的时候，就是用勇气两个字，它会有效呢？他的仪器发现当人说出害怕或者是想害怕的时候，那个波长，它有一种波长啊，有一种波的样子。但是当你去想勇气两个字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波长，那种波长刚好消你的恐惧的那种波长。
哦，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所以如果你想想看啊，咱们再想想看，谁会想要去控制他的广大的百姓？他不是爱民如子啊，对吧？
对，他是想洗脑还有操控吗？
对，那想洗脑跟操控的背后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有一本书，我最近也一直在鼓励我的一些当过大官的同学们哈，因为他们目前发生的这个在政治上发生一些情况，让他们也感受到受到中共的一些威胁哈。然后就回忆起来我很多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叫《九瓶共产党》，我就很推荐他们去读那本书。那有很多人也读了，读了以后就发现说它好像是一种改变你的认知，然后会给你生出一种勇气啊，这样子的一本奇书哈。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失控者他的这种，比如说他是假恶斗，那你该怎么办？你就对着来。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日本医生医学博士他做出来这个研究的话，那你就是在你的生活里头，在你的思想里头，你尽量的去接受，尽量的去接近真实诚恳，然后有很多
刚才说到的
勇气，
嗯，
对。那我会建议呢，就是使用很好的音乐，因为音乐呢，有的时候你不用那么用力的去想，对吧？
嗯、
对。是用音乐来陪伴你在那个环境里面，那增强你自己的一些身体的不管是对病毒的抵抗力啊，对于你思想的这个强度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用的。
对，我记得您以前也讲过那种音乐治疗，其实也有，现在也有这种流派哈，运用各种音乐的曲调啊，或者是它的，我不知道这和波长或者是什么有没有什么样的相关哈？
有相关，有相关。那音乐呢？我比较推荐的还有几种哈，一种就是比较古典的音乐，音乐本身它有频率，但是play 的人哈，就是演奏者跟创作者，他们的能量其实也是灌注在这个 piece 里面啊，灌注在这个作品里面这样。所以我们通常会去研究说，哎，这个作者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那他的思想是什么，因此他的歌曲怎么样，他带的能量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古典音乐有用呢？古典音乐里面的作者大部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他是相信有神的存在的，也就是说他相信一个高出人的力量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能量圈啊。那当他是带着那样的思维的时候，他的这个曲子里面他想要描述的情感通常都是比较正面的，
所以听他的音乐带给人的影响也是比较就 upright 的那
种。没有错。那在台湾有一个大学，他们是天主教办的大学啊，当然他的学生不是说进去就要去走天主教这个路线，不是哈，但是他们也比较允许哈他们的学者、他们的教授去做一些可能跟一般的学术不太一样的研究。那就有曾经有一篇这样的报告那个也是很多年前，你现在不一定找得到了。那听说那个教授好像也过世了哈，就是他研究为什么古典音乐它可以治疗人的疾病，其中一个发现就是古典音乐当时的一些位阶啊，就是音符跟音符之间的这个位阶，这个比例跟我们小太阳的这个行星系统，地球啊、月亮啊，还有跟其他的星球之间的关系，他说那个是非常对应的。
Wow，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古人很封建、很迷信、很不科学、很落后哈。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些证据好像不完全这样哈。
就是觉得他们创作的东西很顺应这个宇宙自然的法则。
是是、没错。
好的 那陈老师，咱们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哈，非常感谢您给大家给出的一些建议。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再见。